细个嘅时候咧，好中意咧睇电视嗰啲片集咧，睇呢个咸蛋超人啊！超人咧吓用呢个十字死光咧吓打嗰啲怪兽，保卫地球。咁咧，当嗰啲超人咧吓打死嗰啲怪兽嘅时候咧，嗰啲小朋友咧都一起嘅欢呼，好耶咁啊！怪兽喺边度嚟嘅咧咁啊？啊，原来咧怪兽嘅出没咧吓，好多时咧系因为人类咧搅扰咗呢个咧大自然。嗱，譬如咧有一只怪兽咧叫做咧 Gubira， 就系咧因为咧人类咧喺海底里边咧进行嗰啲建设，然后咧就吵醒咗佢。咁咧日本咧有只怪兽之王啊，呢个哥斯拉，佢咧系因为咧核能咧吓而出现嘅。因为咧佢用咧核能咧作为佢生命嘅养分，睇上嚟咧怪兽咧都系同人嘅科技咧息息相关。人强化自己力量嘅时候，亦都带嚟咧兽性。喺蜘蛛侠啊呢个电影系列里边，反派嘅角色好多时就系人同科技结合而形成嘅一种怪兽。譬如咧喺蜘蛛侠二呢个电影里边咧，嗰个反派嘅角色八爪鱼博士就是人和四隻有智能的巨型的机械臂合成的一隻怪物。人假藉这个科技的力量将自己变成一隻怪兽。最恐怖的怪兽莫如就是人直接变成了一隻怪兽。狼人都算是其中一种，明明是人却是因着某一些力量的牵引，他就变成了狼，没了人性就变得只有兽性。哈佛大学咧有个历史学者王德威写咗本书，叫做咧《历史与怪兽》，就是探讨咧现代性啊同埋呢个怪兽性啊。咁咧睇上嚟咧，科技越进步，控制人嘅能力越大，兽性就会越强。因为科技嘅力量，现代嘅社会可能咧已经变成一只大嘅怪兽，唔系咧外边嚟咗一只怪兽。而是咧整个社会咧都变成一只怪兽，而我哋可能咧就活喺呢个怪兽之内，奉献我哋嘅生命，强化呢只怪兽嘅力量。亦都因为咧我哋咧喺怪兽里边吓，系怪兽嘅一部分咧，我哋可能以为咧根本咧系冇怪兽喺度。举一个例，喺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德国纳粹德国咧将犹太人咧输送入呢个焚化炉里边。焚化炉其实就是吞噬人的现代的一只的机器，一只咧食人的大怪兽。当时咧有个大屠杀的主要的负责人叫做艾希曼，他咧喺耶路撒冷受审的时候咧，好令人奇怪的就是他杀了咁多人，但是他毫不觉得自己有罪。他是好理直气壮的话，他只不过是一个執行命令的人而已。他变成了怪兽的一部分，故此他看不到有什么怪兽在这里。怪兽无处不在，不断变身，人类和怪兽的战斗历久常新，历史就是人类打怪兽的一个纪录。今天我们看一段启示录的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记载着人与怪兽相遇的故事。讲到的经文是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至到第十八节，在大家手头上的圣经就是新约的第280页，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十三章一至到第十八节。请各位弟兄姊妹打开这段经文，我将这段经文分为两段，我们首先看第一段，就是第一节至到第十节，经文这样记载：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个角七个头，在十个角上面带着十个冠冕，七个头上面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俾咗佢。我看见兽嘅七个头之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然后跟从那兽，又拜那龙， 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那只兽，亦都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凡有意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段经文提到有一只怪兽，一只海而来的兽，我们叫它做海兽。它背后有一种力量的根源，就是来自龙。在圣经的文学里面，龙就是邪恶的终极的力量了。这个邪恶的终极力量其实是需要透过一个具体的怪兽，将它那种邪恶表现出来。譬如说龙是暴力这种邪恶的根源，那如果没有暴力的人或者没有暴力的政权，龙的这种暴力仍然都是见不到的。又譬如说龙是骄傲的根源，但是如果没有那些目空一切的骄傲的人，这种骄傲的本性我们都是看不到。在启示录里面，这个邪恶的龙就透过一只怪兽将它的邪恶表现出来。今日任何食人的制度、泯灭人性的思想都是怪兽，都是来自这个邪恶的龙。这里这一只是一只海兽，其实它的意念来自旧约。在旧约里面其实有两只海兽的，一只叫做拉哈伯，一只叫做利维坦。在以赛亚书第51章那里讲，就是将这只拉哈伯这只海兽将它等同为埃及。埃及在当时来讲就是一个奴役人的帝国，在以赛亚先知的眼中，它就是一只怪兽。当日以色列人被解放，不再做奴隶了，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经过这个红海，那个时候红海分开，先知以赛亚将这种红海分开的这个的现象视为是将这个海兽拉哈伯斩开了。你要杀死这只的怪兽，人性才会得到解放。人性的解放，生命的自由，很多时候就是要跟这只的怪兽对抗。另外一只怪兽就叫利维坦，后来这个成为了英国一本政治哲学书的书名 Leviathan。 它的作者就是霍布斯，他说权力越集中的威权的国家，力量就是最强大，最能够保护他的人民。当然为了要统一这个意志，集中力量，这个国家的权力是不能够容让他的人民质疑或者挑战的，于是就成就了一只大的怪兽利维坦。到今日我们都见到这些权力集中的怪兽都是食人的。科技的力量、人心的骄傲引来一只又一只的怪兽，而神的救赎就是克服一只又一只的怪兽。回去启示录第13章1至5节的经文，启示录说这一只的海兽有10个角、7个头。第12章那里讲到龙都是7个头、10只角的。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这只海兽就是龙的翻版。7个头按照启示录第17章的解说，就是指到那个7山之城罗马。7个头是指罗马，罗马是奴役人的一个新的埃及。它有10只角，角代表武力， 呢只海嘅怪兽具备十足嘅武力，佢形象状好似只炮，红脚好似熊嘅脚，口好似狮子嘅口。啊，呢啲咧咁样嘅具体嘅描述咧，都系表达到咧怪兽嘅暴力。旧约嘅怪兽系指奴役人嘅埃及，呢一只启示录嘅海兽指向咧吓以暴力欺压人嘅罗马。所有呢啲帝国都系邪恶嘅化身，都系奴役人嘅力量，都系咧扭曲人嘅生命嘅暴力。呢只怪兽咧，甚至咧有起死回生嘅表面嘅力量吓，有逆境求存嘅能力，好似死咗但又翻山咁样样。暴力能够咧吓清除反对者啊意见者，带嚟咧吓表面嘅和谐，有一时嘅繁荣。但系呢啲我哋都知道，只不过系表面嘅一啲嘅安好。第十三章第五节到六节咁样讲，又赐俾佢咧说夸大亵渎话的口，有权柄咧赐俾佢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嗱，我哋听到好多次启示录嘅讲道咧，都知道啦，42个月系一种咧吓上帝行事啊嘅一种嘅时间啊，要我哋等一等上主嘅作为咧就会临到啦。第六节。兽咧就开口向神咧说亵渎嘅话，亵渎神嘅名，并佢嘅帐幕，以及咧那些住在天上的。嗱，大家留意短短嘅两节经文，出现咗三次亵渎呢个咁样嘅字眼。亵渎就系睇唔起神明，对神明不敬，胆敢如此行嘅人，一定系自视为神。暴力嘅政权好容易有造神嘅运动。一个人变咗神，佢能够做嘅就变得合法，佢嘅意志就变成绝对。第八节，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嚟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当政治变成宗教，当政治者变成神明，社会嘅生活就变得谨慎恐惧，只怕咧得罪咗神明一样的统治者。这些神明不能够错的，错了的话他就用谎话来到掩盖，就因为这样弄虚作假变成生活的常态。曾经在一个独裁政体里面生活过的前捷克总统哈维尔，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文章的名字叫做《无权力者的权力》。他描述咧在捷克呢个极权时期的嗰种嘅生活。他讲到咧有一个咧蔬果店的经理，他每日咧就在他的橱窗嗰度贴上一个嘅标语，标语话咧全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他每日都咁样做嘅，他咁样做的目的在哪度咧？咁哈维尔咧咁样写，我敢断言。大多数商店经理们对于橱窗上标语的意义是从来不会过问的，他们亦都不会用那些标语来表达自己真实的意见。但为什么要贴呢？他说要是不贴就会有麻烦，上面会指责他不按规定布置橱窗，有人甚至会控告他叛乱，为了要过得下去，他非照章办事不可。这样的小事千千万万，做了才能保障能过如他们所说的与社会和谐的相对平静的生活。这些标语哈维尔这样继续讲，他说这些标语确实是一个符号，并且它本身包含着一个说不出口却是十分明确的讯息。这些这样的标语字面上看起上来呢是这样表达的，我水果商某某住在这里，并且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事，我是一个靠得住的人，无可挑剔，我肯听话，所以我有权利过平安的日子。哈维尔继续这样讲，他说因此之故，他们必须活在谎言里面，人们不必去接受谎言， 他们只是去接受与方言为伍，活在方言中的生活，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体制，完善了这个体制，制造了这个体制，人们就是这个体制。被好好教育的人，作一些无意义的虚假的行动，每日都这样做，生活上每个细节都这样做，就是为了自保。然而这个自保就将自己变成这只怪兽体制的一部分。所有的人，不认识神的，不明白被杀羔羊的，不明白永生之道的，全部都是要拜这只怪兽，全部都变成这个体制的一部分。在这个暴力虚假统治者神化自己的怪兽的体制里面，基督徒因为自己对真神的敬拜，就会反对将人神化，反对虚假，反对暴力。第十三章九节第十节这样讲：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第十节，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这个呢经文呢它的正式的意思就是说呢，要被掳掠的呢，你一定是会被掳掠的，要被刀杀的话呢，你一定是会被刀杀的。这个是一个就是怪兽的生活下的状态。然后启示录的作者呼唤我们，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个经文讲到基督徒的命运，简单地讲就是要被去捉去坐监的话，你真的会坐监的，要被迫害的话，你真的会被迫害的。在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问的了，神在哪里呢？神在哪里呢？神就在坚持真理的信徒的受苦里面，神在认信真理的信徒的见证当中，神在为真理而受苦的那个十字架的上面。我再引用哈维尔的说话，这个呢曾经因为呢颠覆国家罪名呢而坐监的人，他这样讲的，他说呢，在方言中生活的人，只要不遇到在真实中生活的人，只要他不遇到那些揭露他虚伪的观点，他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只要一有一个选择，一个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说话，不同的讲法，表象和在方言中的生活的本质和所有的一切就会受到威胁。同时这两个选择，这个讲真话不同选择所占据的空间究竟有几大，其实不重要。用另一个讲法讲，有几多人，只要你讲真话，但有几多人，其实个人数几多不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不同选择的力量并不在其物理的属性，而在其揭露体制之处和不稳定基础所投射出来的光明。他的意思就是说，当全部人都讲假话的时候，只要一个人讲真话，讲真话的人不用多，一个就够，他就足以揭露假话的虚假。微小的火光可以驱散黑暗，所以启示录说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这里了。这个是一种生死的一种的抉择。经文的第二段第十一节至第十八节，我又看见另外一个的兽在地上中来，它有两只角如同羔羊，羊羔，它说话好像龙。它在头一个兽的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都拜那个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第十三节，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的权柄，在兽的面前能行奇事，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作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能够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面或者额头上面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的名，或者你有兽的数目，属于了兽的，除了这些人都不得作买卖。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就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就是666。这里呢有另外一只怪兽，它是一只地兽，它有两只角，如同羊羔。早一阵子呢，香港历史博物馆有一个展览，主题呢叫做奢华世代，从亚述到亚历山大。其中呢有一个很小的展品，是一个银来的，一个钱币来的，上面刻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肖像，是一个钱币。如果你留心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头呢，他那里呢长有两只角的，有两只羊角在这里。原来呢头上面有两只羊角，其实是当时罗马皇帝的一些的当时的形象来的，代表着力量。这只地兽的主要的工作是推行极端的君王崇拜，靠的是迷惑人的谎言。对那些不愿意向统治者低头的人，地兽是可以封锁他的经济生活，甚至可以杀了他。这个是一个全面的强权，政治、经济、社会的生活全受影响。地兽是统治者的打手，而通常拍那些统治者马屁的人，他们会假冒辨色，为了讨好主人，他们很多时候会用上极端的手段。地兽有个数目，圣经说它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每一个字母都有一个数值，故此希伯来的人名或者希腊的人名都可以按它的字母来到算一个数值出来的。666到底是指哪一个呢？最多人同意的讲法就是指当时杀害基督徒的尼禄皇帝。但是后来世界上面历史上面所有的大坏蛋，啲人都会说他就是666啦。不过我想666呢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人，圣经说这个是人的数目，它是指人的本身。任何有限的人忘记了自身的有限性，自封为神，他就是一只的怪兽。启示录第十三章是讲到一个怪兽的世界，有限的人藐视神明，自封为神，顽行无忌，令这个世界充满着兽性。怪兽都是凶残的，食人的。一般来讲，我们只不过是平凡的人，只得向怪兽来到低头，然后在这个虚情假意的世界，我们虚情假意地来到生活。但是其实你摆什么东西，你的生命就会变成什么东西了。如果我们拜这只怪兽，我们的生命就会变成一只怪兽，人性就没了，就只会有兽性。这些是艰难的时刻，这个处境是很艰难的。在艰难的时刻里面，一个人敬拜哪一个，就是表示将生命交去哪一道，交给哪一个，这个问题就变成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敬拜上帝不是说礼拜日就在教堂里面坐下，然后从弟兄姊妹去吃下饭。敬拜神其实是要将生命全心全意的交给上帝，交给那个追求正义与和平与仁爱的那位的上帝。当怪兽横行的时候，死亡是会威胁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一个人仍然拒绝 敬拜呢只怪兽，仍然坚持敬拜独一嘅真神，就喺呢一个生命嘅抉择里边，我哋睇到呢个就系真正嘅信仰。各位弟兄姊妹，你愿唔愿意持守呢一种真正嘅信仰呢？喺启示录第三章，嗰位曾经受苦受死嘅基督咁样应许，佢话得胜的，我要赐佢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心愿有一日，这个在座的每一个都能够在基督的宝座上面与基督同坐，直到永远。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